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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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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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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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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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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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嗨，大家好，要是直接好了，好，
好，好，大家好。我好的好的好的，我是周安妮老师。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 CPU。嗯，反正前面他等下就剪掉了，是吗？
他不会剪的。
你前面怎么闹都怎么剪。
OK， 今天啊，老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这题我不理解，我今天看到榜纲想说为什么啊？这题叫做小孩子的独立游戏时间，就是什么是独立游戏时间？
我觉得如果讲独立游戏时间，或许是比较框住，而是说有很多孩子他自己在玩，但很多父母亲很希望说，对，你自己玩，别吵我，我终于可以放松了，
对， 啊，
对不对？好，但是你不觉得吗？有些父母亲大概在玩什么的时候，很多父母亲很喜欢站在旁边观看。哦，
干涉他，比如说绑鞋带的时候要先绑右脚，类似这种，对吧？
对，或者是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主观的想法，
那个公主不是这样子拼啊，就是要先拿这个啊，小的，哎，
没错，哈，飞机会这样子吗？你不觉得吗？少一个翅膀吗？对啊，那没有翅膀怎么飞呢？
好，对，
所以你们发觉很多家长当过度干涉孩子的时候，会剥夺他的创意，
对，
剥夺他的想法。就是他必须要按照你的 SOP，
所以我就是不理解，啊，他就在玩他的，你不要干涉他，他就是自己在 enjoy 这件事情，不是很棒吗？不，我觉得小孩个性不一样，像我儿子，他就是一个看说明书的人，所以你给他说明书，他可以从头就是自己拼，然后你还也不想人家干涉他，他就是会自己拼这样。嗯，就是你想要干涉也没得干涉，因为有说明书啊。
对，你看，你看，所以孩子人格特质不一样嘛。嗯，当还有一种事情是，哇，太好了，你自己看说明书就好，我终于我可以自己放松一下了，
对，啊，
对不对？忙碌了一天，还要叫我陪你玩具，还要叫我陪你伴读，哇，哪有那么多时间？
对啊，
对不对？但我发现有些家长，不能说很多，有些家长真的是，当叫孩子做什么时候的时候，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做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
老一辈才会吧？
不见得，真的。我看很多，你看我们在玩那个建构性的玩具，什么叫建构性玩具？比如说乐高就是建构性的玩具。嗯，对，很多家长就也很喜欢玩这种东西，因为乐高不见得只有孩子在玩。
对啊，
对不对？你看，我发觉到很多做爸爸在旁边就这样看，是这样吗？火车会这样吗？火车你不觉得应该要怎么做吗？对啊，
怎么做？怎么做？你做，你做，你做。
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最后自己就觉得
算了，
不想玩了？
反正我都听你的啊，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对，他的创意、他的思考力，还有他的专注力，有可能都被你扼杀了。
对，
对啊。
可能有的时候，妈妈我们一心求快，这样子就会想要用一个最快的方法，然后也许就会限制他的一些创意，
啊，
或者是让他有些，就跟他说，你就是要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好啦，这样子的。有时候可能难免妈妈会这样吧。
对啊，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让孩子去自发性的去玩也好，或者他有他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做法，你就鼓励肯定他。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可以说融合一下，比如说好像比如举乐高这个例子，他拆开一盒，哇，那个那种要组很大组的那种乐高，那个颜色就非常多。我看威廉就会介绍，就是，他就会跟他儿子说，我跟你说，你一开始你就先分类，好吧，先分类，把所有的颜色分拿超多碗超多盘子，所以你就先分类，就这个是红色橘色黑色，所以你在找的时候就很容易，我想说，哦，OK， 就每个人真的不同，欸，
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如果让孩子自己先玩呢，他玩完之后或许没有达到父亲或母亲的一些当初的时间的期待，或者有点速度和效率，接下来就说，哎，儿子， 刚你发现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变得更快一点，你觉得用什么分类的方式，我觉得这叫做引导。
对，
所以我们常说有时候让孩子先摸索吧。
对啊，他
对不对？
除非他问我，不然我不会跟他讲。就除非他来问我说，妈，这什么什么，我说哦，那你想想看啊，你觉得嘞，你觉得嘞，他可能会随便讲一两个，我说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啊，他可能就会有点错或者是干嘛，没关系啊，反正小孩时间很多啊，有差吗？对吧，你要那么快要帮他跟他说，没有，你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写，你这个就是一定要怎么样，那他 follow 你的方式做，很快就做完，他就会再来找你说，妈，下一题。没有，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让他，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需要的一个练习，就是小孩子可以借由这样子小小的达成任务的时候去练习自主，因为他会自己去选择，然后会去判断，然后发现说哦，这个方法很烂，
是啊，
或者哦，哎，这样子很棒哦，或者是他会自己一直 try error， 然后做一点微调。
对。
那如果小孩子，因为像我们老师这边写说是两三岁嘛，对，两三岁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做爸妈就是小孩子的天，有时候你讲 A 他也不敢做 B， 尤其是第一胎小孩都很 follow 嘛，对不对？你可能又很严格，所以就会变成当你太快去限制小孩或是给小孩一个太过于规定的规范的时候，他真的在没有这些规范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我觉得当然有限制 的一些范畴会帮助孩子比较聚焦而专注，这当然是好事。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孩子大到一定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
自主的思维，或者有一些灵活性的创意，他就想尝试嘛，
就让他试试看嘛。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当孩子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你不断不断打断他，你要培养他专注力就很困难了。
对啊，小孩子够不专注了还一直打断他，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做妈妈这难免啦，就是你知道，比如说他现在不穿衣服，你就会叫他穿衣服嘛，然后吃东西怎么怎么，你就可能还是会不得不嘛，偶尔啦，是不是？这算打断吗？
但我觉得有些规范是一定要有，不是说没有
规范，
而是刚刚我们在提的说、
okay.
如果在一些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给孩子一些弹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见得要事事都介入嘛，
对，
对不对？如果你提供他一个在安全的范围之下，让他自己激发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我觉得孩子才有成就感啊。
对啊，我觉得可能也是真的是个性，因为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很多框架、我也不喜欢别人叫我一定要 ABC 照着做这样。我想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法，然后做出一个我觉得更快的方法，而且我每次都可以做不太一样，就是我每一次都比下次再快一点或再好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所以我也不想要就是小孩一定要听我的说一定要怎么做。
可能如果是爸爸妈妈可能就说，为什么你说的都不一样，难道不能一样吗？
就想研究一些方法嘛。但是我觉得真的爸妈的个性也不同，对，所以
真的、
对，所以就会想要小孩用他的方法先试试看。也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应该是说有一种习惯是说你先听我的嘛，你先照我的做一次，
对，
然后你再用你自己的方法，对，偶尔也会这样嘛，对不对？之类的。
但如果家长先做了一次，你知道很多孩子就会放弃他原本的一些主观的想法，
对，
也可能放弃他一些创意的一些思维，因为他觉得哦，你怎么做那么好，就像那你怎么做，我想选你一样
啊，对啦，
对不对？因为毕竟大人，我觉得不管是对于结构性的东西，还有你的一些经验值，还有你手脚灵活度，你觉得做得比孩子来得快来得好啊，所以孩子如果看到你做那么快那么好，他当然就想要学你的样子，
对，
这样就扼杀他有机会能够尝试和学习的机会。
对，可是小孩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像我们家的女儿就是会这样，妈妈我们来做这个手作好棒啊，然后他说哈那你做完再给我哈，就是我们不是一起做吗，他说你先做啊，这个好难，这个我不会，你先做，你把这个做好再给我。我就不是这样，我跟你说这个贴这边贴边，你让你试试看这样。对，就每个小孩真的个性不同。
是啊，所以我就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家长比较过度了，给孩子一个空间、一个时间或者做法的自由，
不然就会变成那种是不是所谓什么直升机父母。
对啊，
是有这个词吗？
当然有这个词、
就是强迫一定要介入，然后规范小孩一定得要怎么做的那种爸妈。
这种爸妈其实我觉得有些是掌控欲也很强的。
对，
对不对？他凡事就是觉得就是按照这个方法，你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那都是浪费时间。你听爸爸的绝对没有错。
直升机老板是不是？
对,、啊、
对不对？走进去就是说我就是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怎么这样子、嗯嗯、对，也有这种、
啊、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发觉到为什么很多员工最后也是不想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做法、嗯、反正我就听话照做就好了、啊、我干嘛要自己想，因为每次想你又说我不成熟然后不对，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呦拜托你做几年啊，你觉得这可以吗、嗯、那好啊，那你厉害你想啊。
我觉得好像会分两种，我记得我第一个老板、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他好像也才创，那时候可能创业没有多久，所以他给我们空间相对很大，我们也很努力嘛、嗯、要写案子很努力，所以我们会写出很多他没想过说、哎、怎么会这样、嗯、哦不错啊不错啊，这样空间很大。但后来我们就离开，再过几年我们再聊天，有那时候他可能正在冲刺期、嗯、就是扩张期，他就说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过去跟他讲要做什么就好了，反正他也没有聪明，全公司我最聪明，听我就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啊、你就直接做这样世界顺势扩张。我觉得哇这也蛮酷的、嗯、对啊，你想那么多有的没的，你就照我说的做就好了嘛，你先照我说的做，你做完了你想要怎么改是你的事情、嗯、你先给我我要的、嗯、我说哦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效率、嗯、对就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紧急的程度，不同的案子的大小，然后跟不同时期的员工，就是也许是有经验的、嗯、或是没经验的、嗯、你知道说没经验你花在那边的测试乱做成本、欸、其实也很高、欸、
对，所以相对在我们做管理或做训练的时候、嗯、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嘛、嗯、这件事情重要又急迫，但以教导为主、嗯、快速给答案、嗯、解决问题，
对，
因为时间成本或相对的一些成本都是高的，
对，
但是如果时间有余，这件事情重要但不急迫，
对，
我觉得要多引导少教导，嗯，否则当你快速都给他方法，
对，就没有办法听到新的事情了，
没错，你就无法独立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他久了之后他不会当责啊、嗯、那刚刚说那个重要又急迫的事哦、嗯，如果你真的快速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哦，嗯，其实事后要把部署要还要找来哦、嗯、这跟我们处理亲子教育的方法一样、嗯嗯、我就会把部署找来说，哎，学伦，刚这件事情因为比较急迫，我们不得不快速告诉你怎么做法，你从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嗯，对，第二句话我一定问他，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方式避免问题再度发生，嗯嗯嗯。第三个我还会问他，你觉得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三句话对于员工对于孩子其实都非常适用，
对耶，
对啊、嗯、
对啊，
所以能够记得这三句话吗？
嗯，你觉得刚刚这件事情
我挑战一下 CPU
然后我们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急迫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呢？
好，第一句话是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
好，就是这件事情你学到了什么，
对，
第二句话，那我刚讲是第二句话，
对对，第二句话
然后
可以避免问题
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再度发生呢？
没错，
对，那第三句
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呢？
这件事情才能变得更好一点呢？
对，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哦，其实
我在背一次，我在背一次，就是这件事情经过了之后，你学到了什么？
对，
第二件事情，如果要再一次的话，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件事情再度发生
？Yes。
第三个是、嗯，那你觉得还可以怎么做，让这件事情可以变得更好？
正确。
耶、yeah! yeah! ！我背起来了。
所以
第一件事情，你这件事情学到了什么？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再度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职场很多主管问我说：“哎、嗯，老师，可是这已经重要又急迫，我拿他来慢慢说，没关系，慢慢来，你慢慢想，没关系。”我说：“当然不是，因为在职场里面，有时候时间的成本非常高。嗯，同时，如果你不快速给他答案，接下来他去做了。”就出问题了，那谁负担这所有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后续的这个 coaching 还更重要，
是是是，没错，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于他一定要学到东西
结果后来每一件事情都又急迫又很重要那就会想想为什么你会一直让这件事情一直重复发生。
对，如果一家公司每件事情都是重要又急迫，
对、啊、
表示你整个的时间管理、嗯、还有在整个事情的安排的优先顺序上一定出问题，
一定有哪里出问题，主管或是老板或者是参与的同仁一定有什么什么环节是不太对劲的，才会每一次都会有这样子事后擦屁股，或是当下得要解决。
对啊、嗯，如果我们面对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候孩子发生一些事，我必须要极快的出手，
对，
但是事后我一定会把孩子找过来说，
对，
而是你从这件事情里面你有学到什么？嗯，其实你可以发觉到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嗯，他这些想法不管他讲的好与不好，你要说很棒。妈妈看到你有真的学到这个角度、嗯、
很棒，妈妈看到你学到这个角度
好，不是一种很棒、嗯、
很棒，
对哦，这样也可以叫做学到啊，
不错啊，这样你也敢讲 好坏哦。
好，我觉得所以家长如果要帮助孩子建立他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有些孩子这件事情发生急迫又重要，我不得不处理，比如说或许他跟弟弟妹妹刚好大打出手，
对，或者马路突然这样子冲出去，
对，
拿筷子戳妹妹，
是，或者学校跟同学发生争执，老师打电话来，那我觉得在事情的当中，我当然要紧急解决的问题，然后事后可以把孩子找过来，对，我觉得可以问孩子说，这件事情当中，儿子你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应该不要用筷子戳妹妹，
而是要用。好，
偶尔我们家最近就流行说偶尔，因为那个上汽有一个电影，
哦，
你有看吗？
没有看，梁朝伟的嘛。
对，然后里面就是演完之后，他里面那个男主角就会就是才讲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今天要好好回家睡觉，偶尔，然后下一幕就在唱歌，
真的。
最后那一幕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就偶尔，所以我们最近都流行偶尔。哎呦，好题外话，
真的，差题了，差题了。
老师忘记要说
什么。好，第二个我们就可以问
孩子，老师还记
得。对啊，第二个我们就问孩子说，那如何避免问题可以再度发生呢？
对啊，你要如何避免下次不要再用筷子戳妹妹？
对啊，第三，如何让你跟妹妹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好一点？
没有办法，我恨她。
好，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三句话不单是在工作，在亲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问句结构。
对，我觉得老师。每次在跟我就是每次我们聊会有学到一些问句啊，我自己回去跟小孩子讲话这个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用一定要达到答案，老实说
真的，
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他答也好不答也好，其实只是一个很像在你知道互相了解的过程，互相你知道我觉得这样不太好，然后我也知道你知道了你下次可能不要这么做，但你没有一定要在那个当下去承认对我做错了好怎样，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子也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像标准答案一样去讲，
而且孩子有时候他也在乎面子，
他也在乎面子，没错没错。这次啊我们去露营啊，我就看到他就从路边这样走来，脸很臭，然后小朋友都在玩，我就把他叫过来说你还好吗这样，他就说没有啊，我说你不开心吗，说没有啊，我说你是哦，怎么了呢，是有跟别人吵架吗？哦，那你就这，我就狂乱问一些，他最后就是最后我不知道问到什么的时候，他也这样，我说哦是哈，好啦好啦，来抱一下这样，然后后来就没事了这样。
对，
可在那个当下他脸之臭哎、欸，那、你非要问出一个什么吗？他这个年纪他就是真的就不想讲，
对，
他可能跟你点点头摇摇头，或是
他就表示已经有回应你了，
对，已经到他的极限了。
对，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我想要让他知道说哦，其实你的心情不好，或是你很难过，我们没有看见这样子，还好吧，没事吧，然后。也许他就可以重新再 reset 一次的这样。那我觉得老师刚刚提的这三个问句，我觉得在公司的这个同事的这个，当然是另当别论。大家来就是工作的嘛，没有来在跟你心灵互动的这样，对不对？所以，但小孩，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家长不用一定要在那个当下拿到什么答案。
因为在孩子情绪纠结的那个当下，
对，
你要问到水落石出，
太困难了。
我告诉你，会造成关系的紧张。
对，他就不想讲，然后他也
就像你问出好的答案了，
对，
说真的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哦。
他可能会知道说，因为你想要听这个，所以我就是讲你想听的就好。对，好了，对不起啦，我就不要拿筷子戳妹妹嘛，这样。对，就是你就说哦，对，好，你知道错，但是后面的意义呢，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筷子其实是危险的，对不对？而不是说你不可以拿筷子，就是今天不管你对谁都一样。之类的，
拿汤匙，
尖尖的都不可以，就之类的啦，对啊，
对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问话模式哦，都可以帮助孩子，不是在一种高压或者过度介入的之下，还是一样可以学到功课嘛。
对，
那回来谈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如果让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在玩玩具也好，他自己在做某一件事也好，你不要太多过度的干预，
对，
过度的介入，
对，
有时候孩子或许做的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然后他好不容易做出一个玩具的成品，你还是可以肯定赞美他，
对啊，无论如何都还是可以肯定他，
是啊，你
甚至哇好棒哦，
对啊，刚刚的三句话也是可以找适当的时机问，
对啊
对啊，而且刚我爸妈发觉到，因为游戏上面写说平均20分钟可以做完，对啊，爸爸看你做了2小时，你觉得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什么呢？不要一边玩玩具一边看电视。
好，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很好的问话里面，让孩子在你给他的引导里面可能会学到某一些宝贵的功课。
对
对, 对啊，当你过度一定要孩子怎么做的时候，孩子反而并没有成就感。
对，而且你知道这句话你常常很常在用，有时候你不用问他，他自己都会想到。
是啊，
哎，对，我做这我还可以再怎样做得更好吗？
对啊
对啊，哎、啊，我要怎样下次才不会这样超时这么多？
对，或者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哇，整个垮了下来，如何避免问题再度发生呢？
对，我觉得他自己会有一点内建这几个问句在他心里面，
没错，没错，
这是这 不能急于一时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父母亲要培养孩子，比如说刚刚说的专注力，有时候真的只要在旁边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对啊，如果你要培养他学习力或创造力或是创意性。我觉得就让孩子勇于表达或勇于尝试看看，你适当的鼓励一下，他有成就感，他就会发觉到，好像我真的可以试试看呢。
对，
这就会形塑孩子出社会，你可以发觉到为什么很多孩子宁可不做，因为多做好像多错，
对，
他没有勇气试试看，
嗯，
因为干脆嘛，因为我怎么讲，反正都不好，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孩子。所以他可能就选择宁可不做，免得被笑。对，那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孩子未来出社会在职场上面的表现。
对，好像是哦。有时候他穿得很丑，你还是要让他自己穿嘛。对，你还是要让他自己选择他自己想要穿的，然后再问他，你觉得这个搭配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搭法呢？
对啊，我觉得
之类的，
我觉得人生
有点太有创意了。
人生有时候的学习教训。自己要自己去真实经历的，
对啦，
因为你有时候跟他讲，他也无法体会啊。他自己撞了一次，会被人家真的出了社会后，发觉到好像不是他想象中的这样。他比较能够听得通，也愿意做得下去。
对，没错。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而言，你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去关怀他，支持他。帮助他，
不要过于急迫去教他到底要怎么做，
真的
不要太快出手干涉，就是要忍住忍住。 对啊，
我觉得家长可以去思考孩子，如果孩子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反而更需要多一点引导他。对不对？因为很多孩子我觉得
很怕犯错。
对，就刚刚 CPU 说的，因为孩子人格特质真的不一样。
对，
像我大子女下下高一，你知道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你像他完全会按照 SOP 标准的规则来做，但我的小子女完全不一样。你像按照他说，大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难道不能用别的方式吗？
对啊，
对啊，他就有很好的创意性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孩子的教养的模式，真的要因人而异，
对，
对不对？但是不外乎多鼓励、多支持，甚至多提供他一些想法，不要过度的介入。
对
孩子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啊。
对啊，要忍住。
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家长呢？
好的，祝福各位家长就是要忍住，不要成为一个控制狂。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要那么控制，你比如说说不定会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对，我也祝福家长，我们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子女。我们要用新的眼光相信孩子是有创意的，是能够独立的，是很专注，有专注力的，使得他在出社会当中他相信他自己真的可以。我们只要作为家长，我们在旁边关怀支持，适当的鼓励，我相信孩子会有很好的健康的人格发展。
好啊，
加油。
忍住。
好，拜拜。